出埃及记第十一至十二章。第十一章，请打开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一章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看到摩西的遭遇似乎是从糟糕变得更糟糕。其实有时候呢，我们也都有同样的经历，似乎所有的事都不如意，没有一件事称心。摩西见了法老，提出了要求，但是法老的心变得更刚硬，埃及人也因此受到许多神降下来的灾难。现在法老命令摩西离开，他说，不要让我再看到你，如果下次再看到你，我就会要你的命。摩西说，没关系，我也不想再见到你。现在开始第十一章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，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。他容你们去的时候，总要催逼你们从这地出去。也就是说，在这最后的灾难以后，他不只会让你走，他还要赶快把你踢出去。神要再一次击打埃及人。这一次之后，法老不但让他们走，而且还要把他们赶出这个地方。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，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。在英文版的圣经不是用要字，而是用借这个字，这翻得不恰当，因为这样看来他们就不诚实了，要占埃及人的便宜，好像说你们去跟他们借所有的银器、珠宝、耳环、项链等等，你们离开的时候呢，带着走，不要还给他们。好像摩西在鼓励大家用这种方法去欺骗埃及人，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。比较恰当的翻译应该是让他们去要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埃及人愿意给他们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，因为到现在为止，他们为埃及人做了许多年没有工钱的奴隶。这些东西呢，只是偿还他们以前做奴隶时的工资，所以他们并不是说，今天晚上我可以借用一下你漂亮的项链吗？然后呢，拿着就跑了。他们是问他们要这些东西，说我要这个耳环，我要这条项链，我要这个手镯。所以是叫他们去向埃及人要。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，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。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。到现在埃及人才真正的看得起摩西，他们有了足够的体认。法老的仆人要求法老，趁我们还没有死之前让他们走吧，不然我们会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们都会死掉，让他们走吧。但是只有法老一个人硬着心不让以色列民离去，埃及百姓却非常乐意看到他们离开。摩西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。这里讲到神要杀死埃及全地所有投生的，摩西告诉他们会是在半夜的时候。我想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半夜呢总是人们最害怕的时刻。凡在埃及地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，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。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， 从前没有这样的，后来也必没有。至于以色列中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舌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。这是真的，神总是把他自己的子民和非子民分开。神说，我要你知道我是怎么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开。对于神的百姓，他总是很明确地把他们分别出来。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，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，然后我要出去。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法老必不听你们，使我的歧视在埃及地多起来。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歧视，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。所以第十一章是到目前为止的一个简单的摘要。现在我们看第十二章，继续我们的故事。第十二章，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，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，为一年之首，再过几个星期就是犹太人的新年。那为什么他们的新年是在四月呢？因为他们有一个宗教年历，他们的宗教年历呢是从四月开始的。另外他们还有一个从九月底左右开始的普通年历。犹太新年往往在西历的九月下半月的第一天，所以他们有一个普通年历，一个宗教年历。宗教年历的新年呢是从四月开始，所以我们的十月在他们的宗教年历上是七月。七这个数字呢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数字，许多节日庆典都在第七个月，祝棚节就是其中的一个，是犹太年历的七月，就相当于我们的十月。所以神规定这是他们的第一个月，这也是对你说的，神要把他们带到一个新的关系中，要他们重新开始数算年日，这是与神新关系的开始。有些四五十岁左右的人来看我说，哎呀，这个星期呢我要庆祝我的两岁生日。他是指他认识主、接受主以后的第二个跟神有新关系的生日。对他来说，这是一个在基督里新生的日子。当你与神有了这个新的关系，你的生命等于重新开始。所以让我们进入这个新关系吧，这是新的开始。从现在开始从头再来，以前的一切都过去了，不再计算了。保罗说他把过去的事视如粪土，他把遇见基督以前所做的一切工作、所有的经历、所得的荣耀都看为粪土。为了要认识基督，他把这一切都看为粪土。生命的真正起源是在耶稣基督里，这是生命的起源，一切从这里开始，任何在基督之前的东西都不算数。过去的一切都是草木禾秸，会毁坏，没有价值的东西。生命真正的开始是在你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。所以神说，嘿，这是开始，你要跟神有新的关系，现在开始算。这里呢是起点。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， 本月初十日，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，一家一只。若是一家的人太少，吃不了一只羊羔，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。你们预备羊羔，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，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。你们或从绵羊里取，或从山羊里取，都可以。要留到本月十四日，在黄昏的时候，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，各家要取点血，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。请注意，血是抹在门框上和门的左右两边，不抹在下面的门槛上，因为这羔羊的血实际上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血，不应该被践踏在脚下。有人认为那些践踏着血的人会面临神的愤怒。希伯来书说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所以基督的血不能被践踏在脚下，他被抹在门的两边和上边，不在下边的门槛上。当夜要吃羊羔的肉，用火烤了，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，不可吃生的，断不可吃水煮的。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，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，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。你们吃羊羔，当腰间束带，脚上穿鞋，手中拿杖，赶紧的吃，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。他们吃着羊肉要吃得饱饱的，就是说你们要吃掉整只羊，直到吃不下为止，因为你们会有一阵子吃不到肉。他们要启程了，他们要尽量的储藏所有的能量和精力，他们要尽量的吃，能吃多少就吃多少，如果还有剩余的就烧掉，不要留下来。当他们吃的时候，同时也准备离开。通常他们吃饭的时候呢，是半躺着吃，不像我们一样坐在桌子旁边吃，他们是靠在地上的枕头上，非常轻松随便的吃。你们大概都看过那张《最后的晚餐》的画，耶稣坐在桌子旁边，其实呢不是那样的，他们是坐在地上靠着枕头，食物呢随地放着，他们非常随便轻松的任意拿着吃着嚼着。我们有时候呢也太认真了，在吃的时候非常正式，不放松自己。其实啊，吃饭的时候放轻松也能帮助你消化，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吃法。不过习惯的总是习惯，我们也只好随从习惯了。被挑选的羊必须是不满一岁没有缺点的小羊羔。他们把羊从羊群中挑出来，再观察四天，确定没有什么污点，就在第十四天的晚上杀了它，把它的血抹在门框上，这就是主的逾越节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，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击杀了。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神是在宣告说，这些灾难的目的是他要审判埃及人所拜的神。他们的拜苍蝇、拜青蛙、拜尼罗河， 这些都一一受到了神的审判。这样神也彰显了他自己。当法老说，谁是耶和华，我不认识他，这时候他肯定得到了教训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，我一见着血就越过你们去，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，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。所以呢，血是一个保护，保护那个房子，也是一个信物。当神看到门框上的血，就越过这房子，不杀这屋里头生的。但是如果门框上没有血，神就杀死这屋里一切头生的。唯一得到保护和救赎的方法，那就是借着这血。除了你凭信心接受相信这个血之外，没有任何别的希望、别的方法和别的救赎。任何人都必须踏出这信心的第一步。如果凭理智，你实在不能解释为什么把血抹在门框上就能保护这屋里头生的呢？这实在没有道理可讲。因此呢，他们这一步一定要靠信心。摩西说，这是神要我们做的，他们一定要凭着信心顺服神的话。他们事前也不知道结果，除了摩西说死会临到头生的身上之外，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事会不会发生。所以呢，就一定要凭着信心去顺服，去行出来，把血抹在门框上。我们看到事情呢，正如摩西所说的，都发生了。所以唯一的救赎盼望就是借着这个血。今天神宣布说，生命得到救赎的唯一希望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救法，没有别的希望。你或说喂，查克，你这太狭窄了吧，我可不能信靠一个心胸如此狭隘的神呐。那对不起了，耶稣说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你会说，但是我不能理解呀。我也没有说我理解，但是我相信他，我相信神的话，我接受神的话，我认为他说的就是真理。我不跟神争论，也不去争辩神的话，我不跟神去理论。我是谁呀？怎么能说神不对呢？我又怎么能跟神去争论什么是公平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呢？我能说我的公平标准超过神的标准吗？我能说我知道的比神更多吗？我怎么敢去挑战神呢？保罗说，你们要记得，你只是窑匠手中的一块泥土。你这个人呐，你是谁，竟敢向神犟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嘿，你就是这个器皿，你不够资格去质问神。如果我们聪明的话，无论我们能不能理解，最好把自己交给神。信靠顺服就是这么重要。神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当彼得站在官长面前被查问有关他医好瘸腿的人神迹的时候，说，治民的官府和长老啊，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，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，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 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。因为在天下人间，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圣经说，祸哉，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。有些人呢，就是笨，要跟神争论，要挑战神，要跟神对抗。跟神争辩是最荒谬不过的事了，你怎么会赢呢？但不幸的是，还是有人想这么做。你看呢，神要设法把你的生命救回来，设法把你拉到他那里去。神要设法把你放在生命的最高层，也就是属灵的层次中，而你呢，却要争，跟神争，实际上呢，是跟自己争，跟自己过不去。反抗神，就是反抗神要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一切美好的安排。祸哉，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。所以我不跟神争，不挑战，我只单纯的信靠顺服，因为神一定会做他要做的事。如果你照着他的指示做，你就能得救；不照他的指示做，就会失败。以色列的子民本来可以跟摩西争论，他们可以争论那些摩西要他们做的事，说：“哎呀，我觉得做这些事一点也没有道理啊。”说实话，除了是神说去做之外，你一点也看不出这有什么道理的。当神要我去做，不论我明白不明白，最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去做。因为以后你会发现，神的话是对的。如果我听话就没有错，如果我反抗不去做，我就会有麻烦。所以摩西把神的话告诉他们，当我看到血，我就会越过去。同时神也是在告诉我们有关生与死的事。当他看到耶稣基督的血在你心里，他就越过你，你就越过了死亡，进入了永生。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你已经越过了死亡，进入了永生。你说，查克，这不对。你看啊，在坟墓有那么多的坟墓，墓碑上都写着安息主怀，或是信靠主耶稣。啊，他们那些人都有信心啊，但是现在他们都死了吗？不是，他们没有死。你误以为他们死了，没有，他们只是肉体死了，他们现在还活在主的面前。保罗说，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，为你们更是要紧的。他说，我认得这人，或在身内，或在身外，我都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他被提到乐园里，听见隐秘的言语，是人不可说的。这里或在身内，或在身外，是实际的事情，是指不知道是活着还是死了。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人的时候说，我们原知道，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，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，好像穿上衣服。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，就不至于赤身了。我们在这帐篷里 叹息劳苦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上那个，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。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，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，原文做智啊，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，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，便与主相离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我们坦然无惧，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那些活着信耶稣的人，他们不是死了，他们只是从一个旧的帐篷搬到一个美丽的新居去。那个天上永远的新居是神造的，不是人手所造的。我非常渴望看到我将来的新样子，很可能是为我特别设计的，能真正的表现出我自己的本性。我真的很想先看一看神为我建造的新身体的各种功能。活着信靠他的人永远不死，只是搬家。感谢神，我们要搬家。我实在不愿再久待在这个旧的身体里的，我不喜欢退化，不喜欢分解，不喜欢消失。我们渴望与主同住，有新样式，新的身体，一个使神喜悦的身体。保罗告诉我们，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。有许多人想把自己的旧身体跟新身体连在一起，就好像一个植物的根要与它的花叶子连在一起一样，或是种子要跟植物相连一样。当然它们是有关系的，剑兰的根球啊，长出来呢还是剑兰，但是这个球根本身的形状跟长出来的花叶呢却是大大的不同。那个又老又丑的球根与在神国中美丽的花朵是大大不相同的。到了天堂，你们不必再在秃头的人群中去找我了。有些戴眼镜的人也不必用这个当作记号了，不必用这个去在天堂里找他们。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那出来的身体不是你自己种的，你所种的只是种子，但是神给了这个种子一个能使他喜悦的身体，让他从死里复活。我们被种下的时候是腐败的，复活以后是不朽的。我们在软弱中被种了下去，在能力中被复活了。我们在种下去的时候是不诚实的，复活以后却是荣耀的。被种的时候是肉身，复活以后是一个属灵的身体。神说，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，这是指将对人类进行死刑审判。他要越过我们，不让我们死。我会在转眼之间进入耶稣基督所准备的荣耀中。我现在还没有见过他，但是我渴望见到他。即使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他，但是在我心中已经有一种说不出的喜乐，也充满了荣耀。我知道我现在已经是神的儿子，不过还不能确知我能做些什么。我知道当他出现的时候，我会像他，因为我要见他，变成他的形象。哦，每一个神的儿女，也就是那些凭着信心遵行神旨意的，接受神羔羊耶稣基督遮盖，被他的血洗净罪恶的人，他们的盼望 是多么美好啊！所以在出埃及记，神让我们看见逾越节的羔羊，它是神的羔羊的预表。记得耶稣在逾越节与门徒进晚餐的那个晚上，他拿了逾越节的饼和杯，说：“这就是我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就是逾越节的羔羊，这杯是我的血，是和你们所立的新约。现在不再有在埃及的羔羊和羔羊的血了，圣餐也不会把你带到埃及去，这圣餐现在是把你带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。当你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，你看到的不是埃及羔羊的死，而是神羔羊的死。这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。所以这个筵席正是一个记号，要我们记得在埃及的羔羊是代表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命。你们要纪念这日，守卫耶和华的节，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，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，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，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。什么是酵呢？就是发酵粉。什么是发酵粉呢？哦，它能分解，能使东西腐烂。所以呢，在圣经中，酵是代表着罪，因为它分解，使东西解体。它用分解腐烂的方法渗入到整个东西，这就是罪的写照。只要我们容许罪存在在我们里面，它就会分解我们，直到它控制我们的整个生命。它在你生命中带进了分解腐烂的种子，填满了你的生命。所以呢，不能有酵，他们吃没有酵的饼作为纪念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，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，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，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。”在逾越节吃的饼中间那层是代表耶稣基督，在逾越节吃的无酵饼有三层，他们把中间的那一层掰开，把它藏起来，让孩子们去找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。但是耶稣基督说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。”注谢了就掰开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”舍由古卷做掰开，他们掰开了它，正好像耶稣在坟墓里埋了三天，把它藏起来，然后又找到了它。于是大家就欢喜快乐，大大庆祝，他们找到了被掰开的饼。以色列人有一天会发现，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，那天将是他们的一个大日子，因为以色列人离弃耶稣，所以救恩先临到外邦人的身上。当他们重新归回的时候，将会怎样呢？神的国会降临，他们也要进入神的国。所以由于他们被离弃，才使救恩临到了外邦人。但是神要重新恢复他们的地位，那时候天国就临到了世界。而逾越节的筵席就是一个开幕式， 在第十六节，主说：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，第七日也当有盛会。这两日之内，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。你们要守无酵节，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，所以你们要守这日，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，你们要吃无酵饼，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，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，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，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。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，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。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，对他们说：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，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，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，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。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，直到早晨。只要你在抹了血的房子里，你就是安全的。如果你不在那里，就不安全了。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在耶稣基督里。他说：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。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他强调在他里面的重要性。我不看重你以前跟耶稣基督的经历，我关心的呢，是你现在跟他的关系。因为你以前的经历不论有多好，除非能变成现在的经历，否则呢，都是没有用的。要常在我里面。他们要留在屋子里，一直到早上。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，他看见写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，就必越过那门，不容面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。他看见写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，就必越过那门，不容面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。撒旦在启示录中被称为毁灭者，我相信他要毁灭人类，但是神限制了他的能力，撒旦只能在神允许的范围内做工。我们时常有个错误的观念，以为啊，撒旦呢是神的对立面，其实呢，他不是一个对立面，他根本就不配成为神的对立面。充其量呢，他只能跟加百列啊、米迦勒那些神的天使相比，因为他的能力是有限的，他的权力也是有限的，他只能在神所圈定的范围内工作。我相信如果没有神的保护，撒旦早就把我们消灭了。我相信他是定义要毁灭我们，但神限制了他的作为。现在毁灭者要经过这地，神允许他去杀死所有投生的，但是如果那房子有血保护，神就要他越过去，不允许毁灭者进去。这例你们要守着，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。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，就要守这礼。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：行这礼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就说：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。 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，他击杀埃及人，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，救了我们各家。于是百姓低头下拜，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，以色列人就怎样行。所以这筵席的目的是为了纪念，要他们记得神为他们所做的，同时也在孩子的心中兴起一些问题。神呢，总是在小孩子的心中创造一些问题。你有没有注意到孩子会问多少问题呢？神为小孩制造疑问的目的呢，是要他们学习。神是故意的把这些疑问放在小孩的心中，是给你机会去教导他们认识神，明白神的存在。树从哪里来呀？为什么玫瑰花是红的呀？为什么苍蝇怎么飞呀？神呢有多大呀？哎，神呢将疑问放在小孩子的心里，给你机会去启发他们的心灵，了解神的大能，带着他们去爱神。神故意在他们心中制造疑问，让你有机会去教导他们。所以当小孩问你聚会是什么意思的时候，你就能告诉他神的作为和他的能力。到了半夜，耶和华把埃及里所有的长子，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，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，尽都杀了。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，在埃及又大哀嚎，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。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，起来，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，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，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，并要为我祝福。你记得早先他提出妥协的条件是，你们走吧，但是得留下你们的子女，你们走吧，但是得把牲畜留下来，你们走吧，但是不要离开这个地方，在这里敬拜就可以了。现在呢，他已经没有妥协的余地了。离开这里越快越好，到旷野去，带着你们的小孩和牲畜，快走快走。然后他又说，为我祷告。很有意思的是，不论一个人有多么刚强不信神，但是当他遭遇困难的时候，仍然会感激别人的带导。埃及人催促百姓，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，因为埃及人说，我们都要死了。百姓就拿着没有叫的生面，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，扛在肩头上。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。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，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。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，往舒歌去，除着妇人孩子，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。一般说60万人呢，是指着60万的成年男子，加上小孩呢，人数可能在150万左右吧。如果60万人是成年男子，那他们离开埃及的人数是60万的成年男子，加上60万的妻子，再加上子女，人数大约在200万以上。我们没有办法确实的知道到底是多少人，不知道这里所指的人是21岁以上的成年人呢，还是成年的男人？为什么不说清楚一点呢？但是大家不要为这个事烦心了，不管怎么说嘛，反正就是一大堆的人。又有许多闲杂人 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。好像这些闲杂人呢、永远都是掺杂在神的子民中。这些闲杂人总是使神的子民变得软弱。这些闲杂人后来呢，也给他们带来了许多麻烦。在民数记中，我们读到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。以色列人又哭嚎说，谁给我们肉吃呢？闲杂人在群众中啊是不健康的，但是呢他们却总是存在的。每当神行了奇妙的功，聚集了他的子民，使大家对神的工作感到兴奋，有了真正属灵复兴的时候，总是有一些人呢并没有真正的奉献自己的生命，但却想趁着这个机会获利。他们呢就是那些个闲杂人。这些闲杂人不是神真正的子民，他们掺杂在一起，他们只是找些使人好玩的事儿啊，使人有兴趣的事情，但是没有真正的投靠神。闲杂人永远是一个危险人物。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了无酵饼，这生面原没有发起，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，不能单言，也没有为自己预备其他什么食物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，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神说在什么时候会发生，结果呢，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。也就是说430年前的那一天。我强调这一点呢，因为这星期四晚上我们要讲到神的另外一个483年。神的日历准确到了同一天，也就是雅各下埃及的430年后的同一天。我现在还要强调这一点，在星期四晚上你们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强调了。那夜是耶和华的夜，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，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，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。耶和华向摩西亚伦说，逾越节的例是这样，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，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，既受了割礼，就可以吃。现在说到陌生人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，你记得保罗曾经警告我们，不信的人不能领主的圣餐，因为人吃喝，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他警告领圣餐的事，这不是给不信的人的，不是给陌生人的。圣餐不是给一般大众的，它是基督的身体，是为神的家人准备的。所以我们领圣餐是在星期四晚上，不是星期天早上。星期天早上有各种不同的人来参加聚会，但是星期四晚上大多数是神家里的人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领圣餐是在星期四晚上，晚上大多数是一家人，没有太多的闲杂人，陌生人呢是不能领受的。犹太人庆祝逾越节，陌生人是不能同吃羊羔的。他继续说，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，既受了割礼，就可以吃。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，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，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。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，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当然， 耶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。这就是为什么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的骨头一根也没有折断，因为他是那献祭的羊羔，所以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折断。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礼，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，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，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，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，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。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。现在如果一个人要信犹太教，他们一定要履行三件事：第一，受浸；第二，行割礼；第三，加入逾越节的筵席。在你没有做完这三件事之前，他们不承认你是犹太人。你如果要信犹太教，加入他们的国籍，这三件是必须的。这里呢，我们提到三件中的两件，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，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。正当那日，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。